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周报呢就有点错误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3章第1到第12节。好，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继续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是要敬拜你，我们也要聆听你的话语。请主你自己在这里，你的宝座在这里来设立，主啊，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感动，我们真的重新得到眺望，让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请你继续的看护带领和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代赎，代赎罪的赎，代是代替的代。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最根本的核心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代赎的概念它表明了第一，人的罪，如果没有罪了就不需要去代赎，这是第一个概念。另外它表明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因为罪如果是没有审判的话，罪无所谓，但是上帝的公义就要求什么呢？要求要去审判罪。所以没有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怎么办呢？那只有用代赎，这是上帝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就是用代赎的这个概念来实现上帝自他所预备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说我们看从人的罪，从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让上帝他要救这个罪人，然后这样怎么样来实现这个计划呢？怎么样来成就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呢？那么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代赎，要有一个代赎，谁来做代赎，或者说如何来去实现这个代赎，是吧？就是代罪的概念。所以说它是整个代赎这个概念在整个基督教信仰或者是神的整个拯救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没法成就了，是不是？他就完美的把上帝的公义慈爱然后呢结合在一起，从而满足了上帝公义和慈爱这样一个，又实现了他要救人的，因为他的慈爱嘛，所以他要救人的这样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他的代赎的概念。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想一下，既然代赎是这么的重要，那么什么才可以成为代赎的那个物？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但我们想没想过，难道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做这个赎罪的这个代赎的祭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一个代赎，献上代赎这个祭的话，要满足三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第一个，这个代赎它本身，它是这个代赎这个祭献上去的时候啊，他本身是要无罪的，他才可以替代这有罪的嘛。如果是一个有罪的，你怎么去替代有罪呢？不可能，是吧？所以只有是无罪的才可以替代有罪的。所以第一，这个代赎的祭啊，他必须，这个赎罪的祭啊，他必须献上去的时候，这个代赎的这个物他必须是没有罪的，无瑕疵的。这就是在旧约里面一直所强调的那个赎罪祭要献上的那个什么，一般都用羔羊，所以羔羊是没有瑕疵的。为什么没有瑕疵？就是因为它不能有污点，如果有污点，有它有罪的话，那它就不能去赎罪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赎罪的这个祭本身它必须是什么？它愿意的，不是吗？你不可能拉着一个啊，他不愿意的，然后硬把他拉着墙外来让把他去献上，这个就没有公义可言了，不是吗？所以这是第二个特性啊，就是他必须是他愿意的，而且他乐意的。还有第三个， 就献上这个赎罪的这个物或者这个祭啊，它必须什么呢？它必须是有权柄和大能的，因为全人类都犯了罪，要代替全人类这个罪，要献上的这个祭，它必须要足够的分量，可以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能够代表这个全人类的这个罪，所以献一般的不行，不是吗？比如说，就像你欠人家一千万，你说我只有10万，我十万还你那一千万行不行？不行。所以这三个属性就决定了赎罪祭不是所有的其他的人和天使可以被献上去的，而只能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三个属性啊，好，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神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了罪身的形状，看罪身的形状，它是形状，不是它罪身本身啊，它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基督，也就是耶天父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只有他的儿子才真正具有这三个基本的赎罪祭的这三个属性：第一，无罪；第二，愿意；第三，大能。他有这个能力。好，在前面我们。在前面我们查经啊，就在这二十二，我们今天要讲23章啊，路加福音，在22章里面在讲克西马尼园的祷告，22章的后半部分，在那里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耶稣上十字架是他乐意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分享啊，就是讲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看。你通过那一段经文，你又能看出来，不光是那段经文，其实在前面一直你又能看出来，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上十字架，他是乐意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所以说他满足了这个献赎罪祭的这样一个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乐意，他愿意。第二个就是什么？基督他是无罪的，因为既然是赎罪的，这个迹象必须是无罪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特征，基督他是无罪的。至于后面那个他是大能的，我们在下一次去讲啊，下一次讲我们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复活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三次时间里面，我们要把基督作为赎罪祭来献上，这三个属性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我们来讲基督，为什么说基督他是无罪的。我们说要说一个，就说任何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个人他有没有罪，怎么样来显明他有罪还是没罪，怎么样来显明，那就必须要经过审判，是不是？所以基督就是在地上经历了这样的审判，而且审判了不止一次。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人，或者是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以后，他上十字架之前是经历了怎样的审判，而表明基督是无罪的。我们来看，其实在22章我们说基督就一定经过了第一轮的审判，是谁呢？是经过犹太他们的在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审判。这个呢今天我们分享，因为22章我们已经查经已经查过了啊，你们自己回去可以看。就什么呢？耶稣基督被大祭司带着那些兵丁还有一些长老把基督抓起来以后，首先带到哪里呢？是带到了大祭司的家里进行了审判。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上一次我再给大家分享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对吧？他被带到了大祭司的家里，在那里进行了审判，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好，审判的最后的罪名是什么呢？找不出任何罪来，只有给基督诱使基督说，基督是耶稣基督说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就以此来定基督的罪。他们说基督的你的罪是你认你说自己是基督，你自己说是神的儿子。请问这个审判是不是对的？他得到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他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基督就是基督啊，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 但是他们认为基督说的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接受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接受基督是弥赛亚，知道吗？但是他给他认为这个是罪名，这是他们所审判的结论啊，这是在教会里面的审判啊。好，今天23章我们要看基督要经过什么一个政治审判，就是被当时的罗马的所谓的掌权者的审判，我们来看怎么审判的啊。好，我们来一起来读首先读23章1到12节啊，我们来读。众人都起来把基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拿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和众司长说，我查不出这人什么罪的。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蛊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当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他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见他，而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一言不发，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蔑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到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好，先读到这。好，在这里我们说，首先解释一下比拉多啊，或者说我们说，当时一个背景啊，当时呢，我们说呢，是罗马在统治着整个犹太地区。所以呢，他们就差遣了一个巡抚，叫什么比拉多。比拉多当时管的是什么范围呢？其实管到耶路撒冷，也管到了撒玛利亚。而同时呢，当时呢，罗马还立了一个在当地啊立了一个王，是什么叫西律啊？西律是谁呢？分发的王是加利利那一片的王啊，他来管加利利那一片啊。因为加利利这个西律啊，他本身是伊东人，他是当地的人，所以他们为了统治，所以呢，就罗马为了更好的来统治当地人嘛，所以在就扶了一个傀儡，相当于是啊，来便于他们的统治。我们说当时啊是逾越节之前，所以逾越节呢，其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按照当地犹太人的传统，就有很多的外地人呢到耶路撒冷去，可是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外地人。而对比拉多来说，他最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啊，这个不要出什么乱子，因为很多的外地人来，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很多的加利利人呢，要从加利利要来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要过逾越节，很多的外地人在那里，他是当地的巡抚，如果说出了乱子的话，那罗马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知道吧？从大陆出来的人呢，就有这种体会。现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哪里老百姓一闹事，哇，那个当权者最关心的政府，当地最关政府那个当官最关心什么？大家不要出事，啊，最好平安无事。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比拉多专门的从他的官府，他的官府其实不在耶路撒冷的，是在撒加利亚。所以为了他要监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很多外面都过来了，所以呢，他专门要跑到这边来，要怎么样？要守着不要出事。尤其是家里的人呢，特别有一个，当时在整个犹太地区啊，有一股势力什么是不顺服罗马统治的，知道吧？他们要抵抗罗马的统治，就要奋进党，听说过吧？所以他们去闹事，而且呢，为此呢，比拉多在那之前还曾经杀过，我们在那个前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查过，在19章就说过，说比拉多流加利利人的血，知道吧？他把加利利人的杀了以后，把血混到他们祭物里面，就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他们一直非常担心是什么？是有人要造反，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呢，比拉多就专门来到了什么，包括洗礼，你看这个时候他也来到了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好，我们看啊，前面我们说这些祭司、这些长老和带些这些兵丁把基督抓起来，在大祭司的家里没有神出什么结果了之后呢，他就把什么，把耶稣又带到了什么比拉多的面前来进行审判。这个时候他给基督耶稣基督列了三项罪名，这三项罪名的任何一项都可以要耶稣的命。我们来看，他告诉他说什么，说他蛊惑百姓，第一个是诱惑国民。我们知道基督传道的时候啊，是有很多人去跟从他的啊。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之前，我们会知道，尤其是你看基督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的时候，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跟着基督。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想，如果这些长老这些人来告基督他蛊惑百姓的话，比拉多什么是最最担心的，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底下人要造反。所以说呢，这些人非常有心机，他就告什么耶，他就怎么告说基督什么蛊惑国民，这是第一大罪状。就凭这一张罪状，尤其是比拉多是一个非常阴险毒辣的一个人，他就可以置基督为死地，这第一个罪状啊。第二个是什么呢？说他们告基督说基督什么禁止纳税给凯撒。我们说这个在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在我在讲二十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其实耶稣基督啊从来没有反对过人要给凯撒去纳税，当然他也没有说鼓励人要给凯撒去纳税，对吧？因为当时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其实那些撒都该人或者是那些法利赛人就用这样一个借口啊，是撒都该人，他们就用这个问题就丢给基督，是一个像一个陷阱的问题来问基督。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纳税给这个凯撒纳税啊？当时基督怎么回答的？他说你拿一个钱来啊，钱的，他说钱上面显示的什么是那个凯撒的像，对吧？这基督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基督并没有说去反对当地的人去怎么样去给凯撒去纳税，因为如果说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什么呢，你如果反对给凯撒纳税，就表明你不愿意去接受什么，不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啊，这是第二个罪名。第三个罪名是什么？他说基督啊，他说耶稣说他自称是基督是王，这个倒是基督是他是王，他是基督，但是呢他在这里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啊，他说的这个基督和王的意思啊，可不是说基督所说的那个意思。他说什么，他跟比拉多说是这个人叫耶稣的人，他要自己当王，他不愿意拥立凯撒为王，他的意思要独立，他是反对罗马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个罪名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把基督送上十字架。但是呢我们看比拉多啊，接着第四节，比拉多对听了以后，比拉多对众人说，祭司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三节和四节之间呢，其实是有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不是路加福音这里面没有讲啊，它是在哪个地方讲呢？它其实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基督在说，在解释他说他是基督，他是王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这些会众们啊，当这些长老们来指责基督，自称为基督，自称为王的时候，基督呢就给这个比拉多解释他说他是基督是王是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你看耶稣回答说啊，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这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对犹太人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说当基督给他解释，他就说，基督说他是基督，他是王，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王国，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天，还是指天国。所以说当比拉多一看基督说的这个王是基督，不是指地上的一个王一个国度的话，他说你指天国的话，其实比拉多他对犹太教的宗教信仰他是不感兴趣，他知道哦，你们说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王国，所以他就对真理是什么，你的这所有的信仰是什么，他完全不感兴趣。因为他关心什么，你只要不要给我造反，不要给我闹事就行了。所以说他才出来给这些众人说，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 OK， 而且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知道，他说这些人，他就说那些长老祭司啊，他说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他解了。他意思他现在明白了，哦，你们把基督抓起来，把耶稣抓起来是因为你们妒忌他。因为他说你，他跟你们有冲突的什么，就是因为在宗教信仰上，对吧，他说他是王，他是基督，而你们不接受。所以说呢，这在马太福音第27章里面比拉多亲自说的，他明白了，他觉得哦，他们只是因为妒忌才把耶稣抓起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这些长老和祭司啊，还不死心，他们继续说一句话，他说你别信他，他说他给比拉多说，你不要信耶稣啊，他说他蛊惑百姓，在犹太地到处来传道，从加利利开始就开始传了。哎，当比拉多一听说，你们据说这个耶稣从开始传道是从加利利开始，他心想，好啊，那最好，加利是谁管呢？是希律管，所以他正好找个台阶下，啊，那行啊，那就把他给送到希律那边，让希律去审讯。正好希律当时呢也在耶路撒冷，所以说对比拉多来说，他就把好像把一个烫手的山芋然后丢给了希律。好，我们来接着看希律是怎么审的。希律这个人呢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是哪个希律？我们说在新约里面有四个希律啊，一个大希律就是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啊，要众人就登记，对吧，后来耶稣的父母把他什么从老家要赶到一个地方去啊，去登记，就那个时候的希律。现在所说这个希律呢是谁呢？是那个希律的一个儿子啊。他是谁呢？就是杀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叫做安提帕。这个人呢，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兄弟的媳妇啊给娶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施洗约翰指责了他，所以后来他那个女人呢就设计把谁，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抓起来杀了。所以这个希律他肯定在平时啊，他是听过基督所行过的一些神迹的，所以呢他才有，他开始表现出来很喜欢基督的样子啊，要怎么样，要基督给他行一个神迹来看看。可是基督呢什么话也不说，所以希律呢只能感觉到，因为他没办法审了，他也看不出基督有什么其他的罪来。那肯定众人也只是说基督说他是王，他是基督。可是希律想，我才是王啊，你像做王吗？所以说他只能用什么，他就想办法去什么，去给基督叫他装扮成一个妇人或者一个王的样子，然后呢去讥笑他，去嘲讽他，然后还有士兵来愚弄基督。所以说他也没有审出什么来。然后呢希律呢就把又把什么又把耶稣呢给送到了比拉多那里继续去审。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啊。第23章第12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他们俩好像很恭维啊，哎呀我这个审不了， 比拉多说，这个案子我审不了，送到你来审，你不是他们的王吗？很尊崇他。其实他们两个，比拉多和希律，在政治上他们两个其实是相互是有矛盾的，不是吗？因为他们要争权夺利啊，都想争谁在那里的统治权，不是吗？一个是钦差大臣，一个是当地被赋予的一个傀儡的王，他们是有极大的矛盾的，不是吗？因为尤其是希律，他要装成要什么，要很顺服罗马统治，同时呢他要表现出很爱护他的百姓，但是呢他真正爱护他的百姓吗？不，他爱护的是他的权柄。所以他们两个在这里面是有矛盾的，但是在对待基督这件事情上，他们却成了朋友，故乡的恭维，哎，我审不了送给你，他哎呀我审不了，你还是你来。所以说他们在敌对基督这一点上是一样的，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今天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去在报纸和新闻上，你能看到很多是不相信创造论的，他们是反基督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所谓的什么信仰都没有，是不是？同时他们不光是不相信你基督教，他说你基督教不信 是不对的，同时那些信喇嘛的他们也说你怎么样， 你说信的基督教是错误的，你信的耶稣是非常可笑的，不是吗？也就是说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不仅仅是不相信你的基督教，他所有的宗教都不相信，是不是？他跟你的基督教有矛盾，同时他跟你的佛教、跟你的道教、跟你的伊斯兰教都有矛盾，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对待你这个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配合去攻击你的。所以说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牛物可以有很多个，当那些假的东西、那些牛物的东西可以相互的矛盾、相互的攻击，但是当他遇见真理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来对待你，不是吗？他们可以相互的配合，成为互相的朋友，因为他知道真理只有一个，当一个真理去发出光芒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黑暗都怎么样，都会现原形。所以今天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坚持真理，你坚持基督的信仰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你要面对着诸般的挑战，你不仅仅要面对着那些不信无神论的那些人的挑战，你要面对着什么，那些佛教、那些道教、那些伊斯兰教、那些摩门教，是吧？甚至耶和华见证会那些人的刁难和什么挑战。所以我们要有个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啊。好，我们看现在审了两遍了啊，在比拉多呢审了一次啊，在希律呢审了一次，结束了没有？还没有，还继续审啊。我们来看第二大部分啊，我们来看经文的第十三章，一直二十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继续来念啊。比拉多传来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蛊惑百姓的，看了、我且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有古卷在此，有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做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监狱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意思行。又一轮的审判开始了。我们说在这里面我们看， 比拉多整整说了三次，说什么？我审不出他有什么要命的罪来，不是吗？所以说呢，但是呢，比拉多很明显，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看，比拉多是不愿意把基督送上十字架来判他死刑的。为什么？比拉多不是说他有多么的仁义，他是在顾念他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知道耶稣是从，可能他怀疑啊，耶稣是从加利利那边出来的，他知道加利利是有一帮子非常重要的奋进党在那里，而且在这样一个逾越节的特殊的时期，有大量的加利利的人从加利利过来，过到耶路撒冷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把一个加利利人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他所他的维稳呢，要保持安定是非常不利的，不是吗？这是第一。而且他也考虑到耶稣基督曾经有很多的人听过耶稣基督的道，是不是？因为基督，我们在前面知道基督在传讲时有很多人去听得到，他在这个时候把基督判上十字架，他确实不愿意担这样大的一个风险，不是吗？但是呢，他非常的为难，是什么呢？如果他把基督就这样放了的话，这些长老们、这些祭司们、这些兵丁们，他们不愿意，是不是？那他们也会闹事，现在两帮的人在那里。所以呢，比拉多在这个时候他就什么，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什么？这样吧，我把他打一顿，那你们这边不要告他了吗？你们就不就心平气和了吗？也算跟你们出节气了，是吧？好，同时呢，他想了一个释放基督的办法。他是什么呢？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在逾越节那时候怎么巡抚可以释放一个犯人，一个死犯出去，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我正好我就把他打一顿，同时呢就把他释放了，这样的话你们两方是不是都摆平了吧？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的手腕，不是吗？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慈悲，乃是他要为了怎么样，要保持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在怎么样来保持这样一个平衡。但是呢，我们说最后我们看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这些人、这些长老、这些祭司们，他们说那要释放人可以，你就释放那个巴拉巴，而不要释放这个耶稣。巴拉巴是什么人？上面清清楚楚的说，巴拉巴是什么？是前几天作乱杀了人的一个罪犯，这是被审判已经定了死罪的，他是一个罪人。这个人是做什么乱呢？据历史上其他的人查，这个巴拉巴是什么呢？他就是奋进党的一个人，一个小的一个头目，他带领了一帮人要反对罗马的统治，而被比拉多他们给抓起来判了死刑的。他们因为反对罗马统治而杀了人，所以才被人抓起来的。这个才他的罪行才真正的是什么？是前面我们说那些长老来陷害基督的时候，他说基督怎么样，祸患众人，怎么要不顺服你罗马的统治？其实是谁啊？其实巴拉巴才是，基督不是这样的。而且巴拉巴是什么？是被判了刑的，是个罪人。可是他们要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要一对一的，他们要释放巴拉巴而不要释放基督。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例子啊，它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巴拉巴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的是要用地上的权柄，要建立地上的权柄，不顺服罗马，是吧？要建立自己的，要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建立什么？一个以色列国的，也就是什么？他们要靠血气来建立一个王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巴拉巴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靠什么？不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是什么？跟巴拉巴所表现恰恰是不一样。一个是什么？扰乱社会的，另外一个呢是带来和平的，一个呢是不达目的，可以不达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去杀人的，而另外一个什么是为了救人，他可以舍弃自己的， 你看，这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例子，在这里展现了。而犹太人所要的是什么？犹太人要的就是那个可以为了自己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帝国，可以扰乱社会，可以杀人的。而他们不要是什么？不要是那个为了去救生命可以舍己的耶稣基督，看吗？他的属灵的意义就在这里，而且恰恰是一对一的，看到没有？尤其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代表什么？是代表救赎的晚上。它的属灵的意义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这个世界难道要的不就是要建立我们强大的帝国吗？而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家庭上，我们常常是要什么？要建立，要积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这些资产、财富、名义，我们不愿意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不是吗？我们凡事不是靠基督，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跟这犹太人是一样的，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个属灵的意义。第二个，我们看，这是一对一的比例，在这里面一对一啊的关系就是什么？就发生在这个时刻，怎么？耶稣基督如果说上十字架，那么这个罪人就得释放。反之，如果这个罪人死了，怎么不得救？基督呢？如果放了的话，也就是基督不上十字架，不去死的话，这个罪人就要死。你知道这在代表什么吗？这代表的就是基督的救赎啊！如果基督不为我们去上十字架的话，我们这些罪人就没有办法得救啊，是吗？也就是正是因为基督的上十字架，让我们这些罪人被定了罪的人，记住啊，我们都是定了罪的人啊，跟巴拉马一样，我们才得赦免。所以这个例子在这里举得特别特别的恰当，特别特别具有属灵的意义。这正是发生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它不是这么偶然的简单的一个故事，它所隐喻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去非常非常好的可以去体会。好，那我们来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比拉多就顺从了这些祭司和长老的意思，他怎么办？他没办法，当他们这些人强迫他非要去释放巴拉巴的时候，最后怎么？比拉多就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是吧？就把基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哎，很奇怪，比拉多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这样放弃了呢？他不是为了刚开始不是要搞平衡吗？他为什么在这里去最后就把基督交给他们了呢？其实路加福音在这里没有交代，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让我们告诉了我们比拉多为什么到最后他放弃了最初的平衡的 手法。因为他是这样说的，约翰说的，犹太人啊，他说犹太人对比拉多说你若释放了这个人，就是你如果放了耶稣啊，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如果放了耶稣的话，对不起，我们就要告你是什么？你不是凯撒的忠臣，你要自立为王。这是比拉多所害怕的，因为罗马那个时候的统治啊，其实罗马是一个还算是，他虽然是一个集权的一个统治，他还算是给当地的那些给这些犹太人呢很大的一个自主权，或者说他给他们自治的那个地区啊有很大的一个自治的一个权柄。就是什么呢？他们如果说对统治他们的政府那些官府啊如果有意见的话，他们可以去告他，这个是当时罗马可以是允许的。这句话可是吓到了比拉多，因为如果说这些将来这些长老和祭司们，如果他们真的把比拉多去用这个名义去告到 罗马的话，他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他可以想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陷害基督是怎么样的罪名，他编造的，是不是？前面说的三个罪名，那是比拉多心里很清楚，他们是编造的，因为比拉多经过审了，是不是？他现在想一下，这些人能够陷害耶稣，也可以能陷害他，不是吗？他只要陷害他，说他怎么样，在那里自立为王，不愿意听罗马的统治，立马他就完蛋了。所以比拉多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就放弃了他最初原来所想的那个搞平衡的一个策略，所以只有把基督怎么样，交给他们去审判，任凭他们去处置。好，到此我们看，基督在地上经历过了几轮的审判，至少四轮。啊，有的参与说经历了六轮，啊，我们没必要去讲多少轮啊。但是总体来讲，基督经历过两种类型的审判，一是宗教的方面，就是在祭司的家里进行了审判，由犹太人按照他们所设立的传统来审判，最后审的结论是什么呢？罪名是什么？是耶稣称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吧？这是给他们审的罪名。同时基督也经历过罗马的这个当权者的审判，他的罪名是什么？没有，他也只是说他称为是神的儿子，他称为基督，是不是？他也并没有蛊惑百姓，他也没有反对给罗马交税，他说那些人说指责这些罪名完全不成立。最后什么？最后他也认为的也就是他自称为基督为王，但是这跟他没关系，不是他地上的王啊，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是你们说的那个犹太教授里面的那个基督那个王，不是他说地上的王。要是地上的王，他早就把基督给抓起来了，是不是吗？这是他们宗教所审判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结论，把基督送上十字架。请问这个结论对不对？基督，耶稣是不是基督？是的。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的。就是接受着，也就是基督经过审判来表明怎么样，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人却不说这是他的罪。这是罪吗？不是罪啊。耶稣他就是基督啊，他就是来救人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是啊，他就是神的独生子啊。罗马书的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神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的，约翰福音也这样讲的，不是吗？所以说最后审判的结论是什么？基督没有任何的罪，他完全配得赎罪的祭，这个定义，不是吗？他没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基督上十字架所经历的这些审判，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我们说在逾越节，即使在出埃及记里都讲过，逾越节要吃羊羔，对吧？要杀羊，那个羊必须要送到大祭司那里去查验有没有瑕疵，然后才能被杀，杀了以后然后才能抹到门楣上，是吧？这是一种献祭的表示。同样基督上十字架，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啊！再接着当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要经历过这一系列的审判，是不是？也就是什么，从属灵的意义上他完全符合旧约里面所预表那个上十字架的那个程序，看到没有？要表明基督是无罪的，虽然他们给他定了罪名，但这个罪名不是罪，是人的邪恶把他说成了是罪。就像今天你表明你是基督教，你的信仰，你是基督徒，那些不信神的人认为你是愚昧，你是无知，是一样的，不是吗？但是这个结论恰恰来表明罗马书所说的那句话是真实的，基督成了道成肉身，成了什么？是天父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什么，做了有罪的形状，说罪是不是有罪啊？罪身的形状，是吗？所以他属灵的意义，我们说基督上十字架说经历过这些审判所带来的属灵的意义，第一个他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表示基督是无瑕疵的，是无罪的，是圣洁无罪的， 他完全配得来作为挽回祭的那个祭物。这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那样，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说，他说这等人，他就说耶稣，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后来在第三章又这样说，他说从肉身所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说基督他是完全圣洁的，因为他是从什么，他不是从人的情欲而生的，他是从神而生的，他无罪，不是吗？就是验证了约翰福音所说的这句话。这第一个属灵的意义。第二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他们最后的验证的结论就是这样啊，审判的结论就是这样，他是基督嘛，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我不再念那个经文了，就在罗马书第八章已经说了，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做了罪神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所以说这句话也非常重要，我们下边要后下一次要讲赎罪祭第三个属性，就是他大能大力，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后边下一次要去讲啊。今天我不再展开这个啊这个话题了。第三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基督受审的意义就是什么？基督他是完全按照旧约预表的那个赎罪的羔羊。我们说在以赛亚书有这样说，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什么？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不开口。你看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经文，是吧？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五节，他们审给基督说了多少，列了多少多少的罪状，经过多轮的审判，我们看基督真的是像那个羔羊一样任人宰割。他知道他要下一步他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他也知道这些人要把他送到哪里，但是他就是像那一个羔羊被拉在宰杀之地那样一样，任凭人的羞辱，任凭人的宰割。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审判的整个过程真的是就像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样。所以他在再一次来告诉我们，基督真的是成了我们那个代罪的，成了我们救赎的那个代罪的羔羊。他确实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由旧约所预表的，而且在新约里面去应验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献上的这样一个赎罪的祭是真实的，是确确实实发生的。所以这才使得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这种可能才变得真实。否则的话，如果说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是不真实的，是假的，或者是随便用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代替去赎罪的话，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吗？那就是假的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想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让我们的罪得到赎回。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真的是好好的去读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仔细的再看基督为我们献上的真的是多么，他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来进一步来思想他的恩典啊，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来读这段经文，而不要让我们只是像读故事一样来读怎样的一个过程，基督怎么样上十字架的，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基督就是那个旧约所预表的。 OK， 我们一起来祷。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救恩，你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了那个赎罪的羔羊。主啊，你任凭人的邪恶，你任凭人的嬉闹，你任凭人的羞辱，但是主，你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主啊，你愿意成为那代罪的羔羊，因为没有你， 的救赎，没有你成为代罪的羔羊，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与上帝、天父上帝重归于好。主啊，这是你奇妙的恩典，就像我们在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样，主啊，你是奇妙的恩主，主啊，你用你的方法，用超出我们智慧的方法，主啊，你来成就你的救恩，让我们得救，与天父上帝来和好。主啊，谢谢你，就把这样的信息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每日生活中我们面对诸般挑战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力量的源泉。主啊，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路上有你的看护，有你的引导，有你的保护。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